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开始学飞是从2015年到了澳洲之后才开始的。那为什么会当初想要学飞呢？是因为我想克服我自己的恐飞症，我想以毒攻毒，我自己会开飞机了，可能就不害怕飞机了。
你说的这个恐飞症是恐高症吗？还是就是
不是？我不恐高，我是恐飞，也不是天生的，是因为小的时候在游乐园出过一次那单轨飞车的事故，然后呢，所以就让我对这种脚离地的大型的机器就特别害怕，尤其是飞机，因为飞机我有一种很不安全，没有掌控感，所以我的恐飞是大概在十几岁左右的样子开始，而且越来越严重。
那你其实是比正常人要克服更多的挑战，特别是其实女生对于像这种大型机械类驾驶的这种技能还是比男生要稍微的欠缺一些。你是否会感觉到这种比较大的挑战？
会啊，因为本身对我来说其实飞行就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而且是一种心理上的。那体能上的话呢，因为男生我觉得他们天生有一些优势，一个就是他们体力比我们好，开飞机其实也很靠体力，我们叫空中健身房，所以其实很练体力。第二个呢，就是方向感会比我们好，就是男生天生他的方向感会比我们好。我本身开车其实没有 GPS， 我都开没了，更别说开到天上去了，所以更没有方向了。然后当然还有对于飞机本身，因为它是一种机械嘛，那很多男生他天生就很感兴趣，他们对车子啊，对这些机械的原理，他们会更理解的更快。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在学习过程当中觉得自己很短板的一块。
那从克服你的恐飞到成为现在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特技飞行员，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距离，就是很多人可能去学一下这个技能也就觉得克服了，也就不再继续下去了。是什么让你能从就是说我学会了克服了之后我要继续再去走专业这条路呢？
其实一开始也不是这么打算的，那也就是因为学飞这个过程是一个有点像打游戏，打了一个怪，然后再来一个怪，就一个一个给打下去，然后一路走下去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其实每次学的阶段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然后每个阶段都会有新的挑战，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放弃，就觉得我一直想有新的挑战，想去挑战更难的东西，
就有点上瘾了，越学越觉得想就是升级的那种感觉。 对吧？
对，打怪升级就是玩游戏的感觉。
那从想知道就是从特技飞行员，就是一般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商业航空的飞行员，他们本身的差距有多少，需要多久的培训？
这么说吧，其实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技能，因为在商业飞行员，就是我在整个学商飞的过程大概花了我3年的时间学商飞。他一直教的就是说这个就是飞机一些流程的问题啊，安全的问题啊，四平八稳把这个飞机从一个点开到另外一个点，他其实关注的是这个整个商业的流程的部分。那特技飞行有点像赛车，他就怎么说，跟一个老司机，比如说你开小车子开了很久，开了几十年，你是个老司机，可是你还是不能去开赛车，因为它完全是两个系统的东西。开特技飞机它就是一个把飞机一直开到最极限的状态，然后我们平时在商飞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避免，就是我们的知识体系是这样的，就是避免让飞机进入一个非正常姿态，我要让飞机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里，但是而且要很舒适的范围里，不能进入非正常姿态，我要避免进入这个状况。但是特技飞机呢，我就在挑战这个飞机的极限，所以呢，他经常做的是我主动把这个飞机进入非正常状态，然后我再改出，然后我再进入非正常状态再改出，所以飞机是处在这个极限的边缘，所以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之间的差距需要多久的时间去，比如说你商飞3年，你刚刚说3年毕业嘛，那这之后再去成为一个就是比较熟练的特技飞行员大概需要多久的培训时间？
光是特技飞行本身，因为特技飞行有分初级有分高级，然后它可以一级一级往下学，如果是初级的话大概25小时左右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特技飞行的资质了。
其实所以还是其实挺快，就是你有一定的很厚实的基础之后，就可以在这上面就会稍微简单一点，如果是特技的话。
对，
你觉得这个特技飞行对你来讲最难的在哪里？
有啊，因为特技飞行它其实每个阶段都会在不停的升级自己的挑战。那从第一个阶段来说，刚开始上飞机，然后飞机坐翻跟斗啊，飞机翻转啊，然后你会觉得胃很不舒服，那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是你会觉得胃不舒服，你会觉得反胃，你会觉得眼冒金星，头昏眼花。然后呢，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呢，你就会适应这个飞机在做那么大的动作之后呢，然后开始学习一些新动作以后呢，然后身体就会承受那个负载，那过载，我们叫过载。那这个过载最大会到6个级，6个级的意思就是6倍你体重的重量。比如说我50公斤，那就是6个50公斤，相当于6个小冰箱压在我身上的这种，就这种感觉。所以呢，这是第二部分需要适应的，因为过载太大了。如果说我们的核心，就是所谓的核心，就是我的腹部的肌肉的核心不够强壮的话呢，血液会一下子从头顶就一下子就跑到下半身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脑部会缺氧，会缺血，然后眼睛就会黑视，会一下子看不见，就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说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主动的意识的去控制，就比如说我把肌肉绷紧，我不让这个血液一下子因为压力过大一下子全都从脑袋上跑到脚上面去了，那我是可以控制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说，为什么特级飞行员他经过训练之后，可以从原来2个级、3个级、4个级、6个级，甚至到9个级，到战斗机飞行员他可以承受9个级，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适应的阶段，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等到这个阶段再过了之后呢，那第三个阶段呢，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其实这个阶段他就过不去。那是除了正级，刚刚说的压力，还有一种是负级，就是是负的。你想象一下，当这个飞机头冲下，是颠倒转的时候，它这时候人是要往下掉，但是飞机是在往上，但是那飞机又帮你拉着。这个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不是压在椅子上，而是从椅子上要飞起来，要往下掉。这个时候就是负1个级。那当时负1个级的时候呢，可能是身体素质每个人不同，有的人对负级是完全不耐受。那这种难受应该是比正级还要难受，就是他会就是5脏6肺全都要吐出来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就走到高阶的训练之后，这一步可能就会走不下去，因为他身体就不耐受了。
那听起来就是一个需要很强身体素质的一个体育运动了吗？那您这次参加的这个澳大利亚的锦标赛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这次要参加的比赛是澳大利亚特技飞行锦标赛当中的新南威尔士的洲际赛。那这个比赛是澳大利亚最大也是最具规模知名度最高的一项特技飞行赛事。那我这次参加的是洲际赛，是新州的洲际赛。那晋级之后还会有全国赛、国际赛，大概是对，是一个很知名的比赛。
那目前现在这个特技飞行比赛是不是归类于竞技类的体育项目呢？在国际上面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对，特技飞行和赛车是一样，都是归类于竞技类的体育项目。而且呢，特技飞行的比赛也是各国最新飞机性能的一个大比拼。因为你知道特技飞机的发展它本身就意味着空军的实力。所以呢，一开始为什么会有特技飞行，就是为了各国要向其他国家展示我们的战斗机性能有多好。所以他们就通过展示这种高难度的特技的动作来表现。比如你知道那个最著名的眼镜蛇机动吗？就是一个飞机头抬起来，在平飞的状态下一下子头抬起来，然后镜蛇不是会头在后面，身体在前面的那个准备的状态吗？然后它就是机头稍微往后一点，大概一百十度、120度的样子，机尾在前面，保持个几秒钟，然后再恢复平飞。就像这种动作，就是特技飞机就是在空展上表现出来的，也代表着我的飞机性能很好，我们国家有实力。所以特技飞行一直就是代表着各国军机实力的，就是一种典型的运动。所以呢，在国际上其实一直都处于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了解到您目前也是有自己开飞行学校嘛？那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学校的现状吧。可能很多人听到现在也对这个运动非常感兴趣，那么想了解一下，那目前在这个招收以及花费上在一个什么一个区间？
那我们是悉尼第一家华人的飞行学院。我开这家学校呢，是因为我自己在学飞过程中作为一个中国人会觉得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又没有那么一条前人走过的路我是可以去跟着的，所 所以说呢，因为我把我自己的学飞经验全都总结了，把坑一个一个全都圈出来，然后想就是想要开一所学校，告诉大家说如果你学飞要走哪条路。所以呢，我们现在学校大部分的学员都是中国的学生，然后呢，我们的课程包括我们的教员全都是中英文双语的，然后呢也全是针对我们的中国学员，包括对语言的部分、英语的部分、塔台沟通的部分，我们都会做一些加强的教育。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学校已经有2年多了，目前来说学校有不同阶段的学生，从娱乐飞行 RPL 到商业飞行 CPL， 每个阶段的学生都有。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